今天的读经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
好，各位弟兄姐妹，圣人平安哈。那我们今天要接着讲凡事富足的这个下一个部分哈，第二部分。我们在上次的时候曾经跟大家讲到一些概念哈，因为我们蛮多弟兄姐妹可能会有一个误解，对于富足这一个词是有一些抵触的一些情绪哈，因为长期以来呢，蛮多的一些灵修或者说是一些教导就告诉我们说，富足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错，富足是会有，对我们是会有物质上的富足，对我们可能是会有一些冲击的。可是你不要忘了哈，贫穷对于人来说也是会有冲击的。富足会给人带来损伤，对不对？贫穷呢？贫穷也会啊。一个人贫穷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可能会去偷，会去抢，会去骗啊，这个也是一个伤害。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那箴言书里面就有人讲说，哦，上帝啊，我求你使我不要富足，也不要什么啊，也不要贫穷，对不对？你不要让我太贫穷啊，让我羞辱你的名哈、啊。那你也不要让我太富足，让我什么让我忘了上帝啊。所以旧约里面有人是这样的一个祈祷，他觉得说，哦，贫穷跟富足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挑战，都是一个试探。啊，我可能会在贫穷里面，在富足里面，我可能都会有这个危险啊，所以你让我不上不下就好了。可是在保罗的眼光来看，到了新约的时候，保罗有一个更有意思的一个看见。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已经得了秘诀啊，得了秘诀。保罗说，我的这个秘诀是什么呢？我的这个秘诀呢，是无论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都能够得胜的啊，因为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我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啊。保罗说没有关系啊，环境的变化、物质上的缺乏或者不足，保罗说没有关系，都不会影响我啊，都不会影响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心里面有那一位主啊，所以无论在贫穷的时候，我就过贫穷的生活，我尽我的能力去过我应该过的这个生活。我在富足的时候，我也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个财富。所以如果用这两种方式来去衡量我们的这个人生的话，我更偏向于后一种啊，偏向于后一种。因为上帝给人有恩赐的，我们不能够说给人财富就是给人这个咒诅，对吧？这个不是这样的理解。上帝说所有东西都是我的，任何东西都是我的，山上的牛羊是我的，你这些财物货财资财丰富也是我所赐给你的。亚伯拉罕有无数的牛羊，这是上帝给他的恩典啊。这个大卫坐在王位上，这也是上帝给他的恩典，对吧？啊，那这个先知有这个社会地位，站起来可以一呼百应，这也是上帝给他的恩典。以斯帖可以做到皇后，可以去拯救整个犹大的民族，这也是给他的恩典。那如果照着我们的一些，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错误的一些教导在我们生命里面生根发芽生长，如果照着我们的教导说，哦，今天我们犹太人在一个外邦国家里面，我们还要把我们的女子送去选皇后吗？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嘛。打比方来说，我今天只是举一个例子哈，就讲到说我们平常都思维里的一些惯性的东西。打比方来说，说哦，今天，清朝取代了明朝，对吧？朝代上的这个更替啊，当时的环境就是这样哈。马代波斯的这个皇帝啊，取代了巴比伦的这个皇帝，朝代有这些更迭，犹太人的地位并没有大的变化。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亡国奴啊，他们是这个一帮被抓过来的这个人啊。那朝代有更迭，这新的皇帝说我要选这个皇后啊，这犹太人 把自己的女子送到这个王宫里面，让这个皇帝来挑选，挑选到最后挑选成为这个皇后。这个在很多人心里面是不能够接受的，就觉得说这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啊，他是波斯人，我是什么？我是犹太人，我这个动作代表什么呢？我们会有很多的解读，说那他要卖国求荣吗？啊，是这个来讨好这个皇帝吗？啊，或者是怎么样？我们会有很多的解读，对吧？我们怎么可能会要这东西呢？我们难道想要做皇后吗？可是。皇后这个身份要看在谁手里怎么用。大家记不记得莫迪改跟李斯帖讲的一句话，莫迪改说，他说岂不知道上帝让你做皇后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今天吗？然后他还讲另外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不做的话没有关系，如果你要不做的话没有关系，为什么？上帝可以有他的方法，但是你呢，在今天你拿到这个位置，你做到这个一国之后，你有这个位置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今天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我们上次曾经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什么，就是说给你的是谁给你的？上帝给你的。谁会跟你要？上帝会跟你要，多给谁就向谁多要。上帝今天把地位、权势、名利、财富赐给你，我们要很清楚知道说这是上帝所给我的，所以我要把这东西拿来给谁用？给上帝所有。如果这些东西我们有这样的这个心思意念概念在我们头脑里面的话，这些会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因为我们的能力越大，我们为上帝能够做的事情就越大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讲的外面的一些丰富，对吧？那名利地位权势财富啊，所以大家不要追逐去做穷人，不要说我们大家都追求去做穷人，越穷越好，不是这个概念啊，不是这个概念。我们要凡事丰富，就好像我们上次在这个约翰三书里面读到的一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啊，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对吧？那有人甚至曾经发表过一个言论，我听了以后觉得听了毛骨悚然的，他会说哦，他说詹姆斯，你有没有发现那些生病的人都特别属灵一点？那有一本书是暗示之后，是一个身体有残疾、身体有疾病的女性姐妹写的啊。那我不否认这个是她自己灵性的一个经验啊。可是我们的属灵生命并不需要可悲到人人都生病了才能够知道说哦，什么东西是宝贵的，什么我要变得这个属灵，这个不是一个。不是我们所应该追求的一样东西。我们今天有健康，我们在健康里面就应该懂得去感恩，对不对？在健康里面就知道怎么样，知道我今天所有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不是要等到生病了、动不了了、躺在床上瘫痪了，我们才知道说哦，我要成为一个属灵人，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上帝要我们。上帝也派他的使徒来祝福我们，说我愿你什么？我愿你凡事兴盛，我愿你身体健康。但是这里要有一个对比，要有一个相对的东西，相对的东西，你的这个身体健康，凡事兴盛，才能够变成一个更大的祝福。什么？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贫瘠的心灵，一个健康的身体，这个满脑子想的都是犯罪的这个事情，有一个肮脏的灵魂，那这个身体越健康，所做的坏事就越多，对不对？你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的一个前提是你的灵魂、你的心灵要兴盛，要丰富，要丰富，要不然的话，你这身体拿来做什么？拿来做犯罪的事情吗？拿来这个酗酒吸毒这个淫乱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些不需要身体，这些是需要身体健康的 啊，酗酒啊，吸毒啊，淫乱，哪一个不需要身体健康啊？可是他越健康，就什么，他所做的坏事就越多。所以约翰讲得很清楚，约翰说：“哦，你要什么？你要灵魂要兴盛啊，你的灵魂要兴盛，你的心灵要丰富啊，心灵的丰富是必不可少的。心灵丰富，如果说没有了，剩下的东西，身体健康，那只是一个躯壳。”那是躯壳，这个躯壳并不一定能够给你带来祝福的。所以呢，我们上次讲过哈，一个是在爱上不足，是吧？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啊。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讲过说，别人啊，他们是人啊，他们除了你以外，他们都是别人，你在别人眼睛里面也是别人。所以如果个人都只顾别人，只顾自己的事情，那换句话来说，别人也顾不了你的。你别人在你眼睛里面是别人，你在别人眼睛里面也是别人，有什么稀奇的？你哪一天被整个人群抛弃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说有什么可以去抱怨的。为什么？因为你就是这样去对待别人。可是所有人在上帝眼睛里面都是一样。上帝没有把我们当作是一个跟他不相关的人。上帝，耶稣基督的心就是什么？就是上帝爱世人啊，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心啊。你去看你身边的人的时候，你看到的不是他是中国人，他是美国人，他是日本人，不是啊。这个眼光是谁的眼光？是我的眼光。这个心是谁的心？是我的心。我看这个人是一个不可爱的人，这个人是一个日本人啊，我这个家里面吃过日本的这个苦头，我就是不喜欢这个日本人啊。或者说我看这个人是美国人，我看这个人是一个意大利人啊，我看这个人是个德国人。这是谁的心？这是谁的眼光？我的心，我的眼光。我看见他我就爱不起来。可是上帝的心，上帝的眼光是什么？上帝的心，上帝的眼光，耶稣基督的心是在十字架上面看着那些要钉他十字架的人，把他推到十字架上面的人。耶稣说什么？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耶稣基督的心，没有别人啊，没有别人，都是什么？都是被上帝所爱的罪人。我也是罪人，你也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耶稣基督爱了我们，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判断说，哦，这个人不值得我爱？如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资格去判断这个人不值得我爱的话，我告诉你，你也有很多资格可以被判断你不值得上帝爱。你觉得我们有多可爱？如果活在上帝的标准里面，我们有多可爱？所以在爱上不足，在爱上不足，不要在仇恨上不足。我们今天心魔里面有太多仇恨的人，不喜欢的人，不愿意去搭理的人，不在意的人，我们有太多了。这些人要少一点，多一些我们愿意爱的人。我不信我让你捋一个名单，你去把两个名单拿出来，你就说我恨的人，我不喜欢的人，跟我喜欢的人，你有多少？我说要告诉你，这世界上绝对是你不喜欢的人多过你喜欢的人，你喜欢的人没几个，你不喜欢的人一大堆。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你喜欢的人有几个吧？我问你，你认识那么多人，你喜欢的人有几个？你不喜欢的人有几个？我们在不喜欢上很富足，在喜欢上很不富足，很贫穷。第二，我们说要在真理上富足。在真理上不足，是真理上不足，是第一你要知道真理，第二你要学会去遵照这个真理去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知道真理跟行真理是两件事情。知道容易，行很难的，因为真理是不讨人喜欢的，真理不讨人喜欢，真理不会去在意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所以真理很多时候是赤裸裸的，就是它就是这样啊，就是告诉你啊，所以圣经里面有那么一句话说，哦，圣灵的这个教导好像什么，好像一把两刃的利剑，能够刺到你的心里面，把你的心给抛开，这怎么可能会舒服啊？当然不舒服啊，当然不舒服。可是真理就是这样啊， 真理不会去隐藏说，哦，你没有错啦，可以啦，嗯，不错啦，没有那么多的这个问题啦，你好我好他不是，真理是说，他就告诉你这就是这样子，冒犯人会让你不舒服。而行真理呢也一样，大家不要觉得说行真理就会被肯定，就会被人认同啊！我告诉你，历史历代啊，历史历代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扭曲的事情，都会有扭曲的事情。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一个世界啊，你去想象一下，你去好好去思考一下，你去想说，哦，今天我所生活的这一个世界是真的以真理来作为标准吗？很多东西已经黑白颠倒了。罗大佑曾经唱过一首诗歌叫做《现象七十二变》，那是多少年以前，大七几年八几年的时候的歌，那时候可能 David 还刚刚要么没出生，要么才几岁的这个时间，几十年前上台湾的这个现象，我说我今天读出来，大家会觉得说，哎，怎么讲现在还这么符合。他说这个台湾人当时的时候一年要吃掉一条高速公路，就是暴饮暴食，整个社会现象就大家都是去餐馆里面去吃饭啊，怎么样去这个消费，说一年吃掉一条高速公路。然后说什么呢，说这个彩色的电视呢越来越花哨啊，颜色越来越丰富啊，说能辨别黑白的人呢越来越少啊，黑白的分不清楚了。黑白都颠倒了。那今天我们去想一想哈，我们去想一想，我们今天所生活这个时代，能分辨黑白的人多还是少？我告诉你，很少的，不多的啊，不多的。所以真理是会让人不舒服的。今天很多非法的事情，在上帝眼中看为不喜悦的事情，其实都合法化了。不当合法化了，还可以拿来炫耀，还可以作为骄傲的这个资本。我们好好去想想我这句话啊，就今天在21世纪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上帝眼中不喜欢的事情，不对的事情，不单单合法化，还可以拿来成为你的骄傲，这是一个颠倒的一个标准啊，颠倒的一个标准啊。那所以行真理啊，所谓的意思，行真理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没得选择的。你如果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在面对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是没有选择性的，这个权利，这个空间我们是没有的啊，不是说我喜欢我认同我就去行啊，我不喜欢我不认同我就不去行。圣经整本圣经是真理，不是圣经里的某一句话是真理。弟兄姐妹好好去想想这个不同啊。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认为的真理是一部分，而且这一部分是不是真理是谁来决定的？我来决定，我觉得这段话是真理，所以我去遵行。可是不是的，圣经是说这个整本书就是什么，就是真理，你要去听，没得选。特别是那些你不喜欢听的话，你更要去行，这就叫做在真理上附着，这才叫做在真理上附着啊。弟兄姐妹们，我提醒大家一下，第三，我们今天讲在盼望上付出。我们用到一节圣经是在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说，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我们今天就发现，保罗把某一些不太可能会连接在一起的词把它放在了一起。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患难中是什么？欢欢喜喜的。我问大家，这个谁能做到啊？患难中还要欢欢喜喜啊？这个欢喜怎么来呢？怎么能够从患难中怎么可能会有欢欢喜喜呢？患难来了就是什么？就是愁眉苦脸嘛，就是忧忧愁愁嘛，哪来的欢欢喜喜呢？就是经文本身其实有告诉我们这个答案。经文本身是说，他说因为什么？因为知道， 因为知道，知道什么呢？说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他说这个人能够在患难中欢欢喜喜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一些事情啊，是因为他知道一些事情，是因为他知道了某一些事情，所以他才可能，他才能够在患难中欢欢喜喜。所以这部画面就让我们看见说，当某一个人他活在患难里面的时候，他的视线没有被患难遮蔽掉，对吧？我们处在患难中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整个天什么啊，塌下来了，天塌下来了，天昏地暗了，我除了难处我什么都看不见。那这种情况呢，就不太可能欢欢喜喜了，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看见保罗给我们画的这个画面里面说，哦，患难中欢欢喜喜是因为这个在患难中的人知道一些事情，他在患难当中看到另外一些事情，看到什么？看到忍耐，看到老练，看到盼望，看到不羞耻。大家觉得这是什么原因？我再讲一个相关的事情。这段圣经，罗马书第五章这段圣经可能我们不是那么熟悉，可另外一段圣经可能我们就很熟悉了。诗篇是三篇。诗篇三篇说什么？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对吧？我必不致缺乏。我问大家，这个我必不致缺乏是过去式、现在式还是将来式？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是现在式的。耶和华现在就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什么形式？这句话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以往不是缺乏，不，也不是说我现在不是缺乏，他的涵盖范围很广。他的意思是说我的人生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什么都不是缺乏，是这意思吧？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这个话是涵盖着未来的。可是未来对这个人来说是未知的呀，是未知的。可是这个未知的人在宣告这里未来的时候，宣告说我将来有一个现象一定会出现的，就是我一定什么不是缺乏。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他看未来的时候，他看到未知，可是他在看到未知的未来的时候，又他又看到一位已知的神，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在这样的认知下面，才会有接下来的一句话跟罗马书第五章有关联的。他说什么？他说我虽然行过，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所以他讲什么？我行过，我走过行的幽谷，但是我不怕，我没有被死荫幽谷困在里面，我没有死在死荫幽谷里面，我是行过行的幽谷，我也不怕遭害。为什么？因为你与我同在。所以这就是什么的力量？这就是盼望的力量。你在患难当中，盼望能够让你看到患难之外的东西，患难能够让这个盼望能够让你的眼睛离开患难，离开你目前所处的这个患难，去看到在患难之上的东西。我们有首诗歌说，这个天上云散太阳哈，我们有一首很老的诗歌叫《云散太阳》。什么意思？就是说，哦，你看到云，对吧？我们有时候乌云来的时候，天空这个泛暗的时候，乌云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看到的是乌云。可是，云上面永远有什么？永远有太阳。 那我们的眼光是要学会不看云看太阳，这叫什么？这叫盼望。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有平安。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哦，你要知道说，哎，虽然患难来了，苦难来了，没有关系，但是我给你一个应许，我在你在这里，你可以在我的里面。所以盼望可以带来什么？可以带来欢喜。一个人没有盼望，他就不可能有欢喜，不可能会有欢喜。而且我们如果说离开不是从主那里而来的盼望，很多盼望是很容易会消失的。我们今天在罗马书里面看到这些圣经说，这个盼望不至于羞耻，对吧？可是我们要知道说，很多盼望是会让我们羞耻的。你盼望有一个人来娶你，结果呢，这个人是一个负心汉，对不对？那个陈思梅哈，考状元，考了那个状元，然后到了大殿上，人家就问他说：“你结婚了没有啊？”“没有。”“啊，那你就做驸马吧。”啊，他就做了这个驸马了。那家里那个人，家里那个辛辛苦苦供他读书啊，让他能够来到京城里面考试的那个太太呢，满怀盼望送着他出去这个京城。到京城里面去赶考，就等着哪一天可以这个荣归故里，可以让自己风风光光的跟着这个相公去享福。可是呢，得来的是什么呢？换过来的是拎过来的盼望来的一个消息，是说告诉他说，哦，这个你的相公现在成了驸马了啊，这个去过他的这个生活，你已经没有人这个要了啊。这个盼望是什么？这个盼望是变成一个羞辱，啊，就变成一个耳光打在你脸上，啊，你发现说，哦，原来是一场空，啊，原来是一场空，原来什么都没有，原来盼了那么长时间，什么都没有这个得到，啊，所以我们要讲说，盼望必须是从神那里来的，啊，只有从神那里来的盼望，才能够让我们欢喜，才能够让我们忍耐，才能够让我们不至于羞耻。如果这个盼望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些盼望，我们的盼望没有富足到那一地步，没有拥有从神那里而来的盼望，没有把上帝的话当作是你我的盼望，我告诉大家，我们的盼望有一天都会让我们悲哀，都会让我们无奈，都会让我们羞耻。我可以这样说，我可以这样说。啊，你今天说，哦，我这个盼望，家财万贯，对吧？好，你得到了啊，上帝让你这个家财万贯。可是有一天如果死亡来了，这个还能够让你欢喜吗？啊，还能够让你快乐吗？人世间所有一切的盼望，一切盼望的事情，怕两个字。人世间所有一切让你觉得美的，让你觉得善的，让你觉得好的这个事情，都怕两个字，什么呢？一个叫做病，一个叫做死。这两个字倘若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哦，很多盼望都是好的，对吧？很多盼望都是好的。可是这两个字只要一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会觉得说其他东西都没有意思，都没有意思。所罗门想来想去，想到最后说，哦，这世界上所有一切的欢喜，所有一切的享受，所有一切我能够投入的东西，到最后是什么？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为什么？想到哪两个事情？想到病，想到死。在死面前，所有这东西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都是泡影，都是泡影。而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盼望是病和死夺不去的，对不对？这是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盼望，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永恒的这个盼望。所以保罗说，哦，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他可以看到患难之外的事情，看到患难以外的这个情况，他看到说，哦，患难后面有那位上帝在顾念我，就算我今天死在患难里面，会不会这事情会不会发生呢？会。我们今天如果某个弟兄姐妹得了这个新冠的这个肺炎，我们是不是一定就能够得到医治呢？我们是不是100%就能好呢？我说我是信靠上帝的人，我就100%就能好呢？不，没有，上帝没有给我们有这样的应许。我们可能会落在患难当中，我们也可能会死在患难里面，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有不同，那就是我们相信这患难杀不死我们，不能够永远的杀死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主里面有永恒盼望的。我可以坦然面对死这个结局，我可以坦然，我跨不过去，我没有办法胜过这个疾病，我最终被疾病夺去这个生命，我可以接受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说我的生命不是到此为止，上帝所给我的不是死在现在，上帝所给我的是永恒的东西，上帝所给我的是永恒的东西，上帝所给我的是不朽坏的。就因为就算今天我能够从这个疾病里面出来，我到最后我还要面对另外一个阴影，就是死亡的这个阴影。谁的盼望能够带领我冲破死亡的阴影？谁给我的盼望能够带领我可以去逾越过死亡的这个冲击呢？能够让死亡在我面前无能为力呢？我们刚刚过的那个复活节，复活节所给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难道只是耶稣基督复活吗？不是，复活节给我们的意义是在于耶稣告诉我们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凡信我的人也要跟我一样什么？一样复活。这是什么？这是盼望。这个盼望不至于羞耻，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打倒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囚禁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捆绑我们，无论是病，无论是死亡，无论是各种各样的苦难，没有东西可以把我们束缚在里面，让我们困在其中。所以我们可以欢欢喜喜。保罗讲这句话就是真实的情况。保罗的情况比我们现在困难多了。他不是说我们现在只是面对这个瘟疫的这个阴影罢了。保罗是什么情况？当时的这基督徒们是要被丢到斗兽场里面，是要被野兽吃掉的。去斗兽场之前，有人会问他们说，哎，你还要不要信主？那些人说我要，这句我要就被什么？就被拉出去，狮子老虎活活咬死。可这些人坦然去面对这一切，为什么？因为心中有盼望，他相信说生命总会终止的，生命一定会以某一种方式终止，对吧？你不可能希望说生命不终止。我们今天你我所有的人，生命一定会以某种方式来终止，意外、疾病，这个脏器衰竭，就是无论什么样的方式，生命一定会有某种方式终结的啊。那可是基督徒可以冲破这些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相信说，上帝给我们一个盼望，一个不羞耻的盼望，一个可以在任何的挑战面前都能够笑着去面对的一个盼望啊。这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盼望上富足啊。我希望这个盼望，永恒的盼望，今天能够在你的里面啊，在你里面，能够使你在面对患难的时候能够有勇气啊，也能够有上帝所给我们的力量在我们的里面。第四，在什么上富足？在勇气上富足。这个我们平常涉及到并不多哈，我们平常不太讲到勇气，因为平常我们都讲说谦卑啊、退让啊，这是我们常常会讲的。但是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勇气，在勇气上富足。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到说，哦，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灾难、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 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这段话的时候，当时基督徒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一样，是面临一个困境的，是面临一个困境。那环境很危险，很危险。我们看看这里面讲到的一些状况是什么呢？说当时的基督徒要被人毁谤，然后呢，这个好像成了一台戏啊，人们要去羞辱他啊，叫众人这个观看哈。那而且呢，要坐牢啊，被捆锁啊，被捆锁啊，而且呢，这个家财都要被充公啊，因为你们家业被人抢去了。所以这几样事情摆在基督徒的面前，就是你如果要信主，要面对这样的一些威胁啊，那你要好好去考虑一下，我要信还是不要信？我们常常会讲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哈比较幸福哈，我们有这种信仰上的这个自由。我们信主总不要被人抢去家财吧，是吧？不用被。至少在美国不用被抓去这个坐牢吧，我们没有面对这样的这个危险嘛，对不对？可是当时那希伯来书作者的写这个书信的时候，社会的现实情况就是这样子，你要被抓的啊，你要被抓的，你要被捆绑，你要倾家荡产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一下说，哎，我要不要我还要不要信主？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作者所说的，你要有一颗勇敢的心，说你不要丢弃那一颗勇敢的心。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学会坚持。我们常常会做一个假设哈，我们常常有时候在查经班的时候，弟兄姐妹去讨论的时候，也会讲说，我在面对大逼迫、大患难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常常会听到有答案说，哎呀，如果说杀我的话呢，还可以哈；如果要是受刑的话呢，我可能就受不了了。那有一次我们在我们家的查经班里面，有一个姐妹就给了我们一个答案，说以我现在的想法来想呢，她说我觉得我是做不了的。她说我要是看电影里面看到那些什么以前那些什么那些间谍啊，被拉去这个刑讯拷打的时候那个夹手指啊，或者说是坐老虎凳啊，皮鞭抽啊，烙铁烙啊，我一想到就什么，就觉得说他不用跟我下这些手段，我就说哦，我知道，我全招。但他后来又讲了一句话，他说这是我想的啊。他说也许呢，真的到了那个时候，上帝的灵在我里面，也许我会做不一样的这个决定。做不一样的决定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为信仰付出多少，这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肯尼迪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影响美国很多的人。肯尼迪就问那些当时的美国人说，你们一直在问美国为我做了什么，美国为我做了什么。他说你们是应该问一问你们为美国做了一些什么。你如果一个人不能总是问说你为我做了什么，你为我做了什么，你要想想我为他有做了一些什么。我们今天从信仰里面得到很多，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典，给我们很多的祝福，我们有没有想过说我愿意为这信仰付什么样的代价？人的勇敢是需要有理由的勇敢不可能是凭空而来的。你我都是一样，你我在不同的信仰上会有不同的勇敢，会有不同的勇敢就是每一个人能够愿意为之勇敢的事情是不一样。第一，勇敢是因为爱，你真的爱某样东西的时候，虽然你爱的东西会让你勇敢你爱某一个人或者爱某样东西，你爱他，所以你会为这件事，为这个对象，你是会勇敢的你是会勇敢的。我们今天说有些人，我们常常今天看到那社会上很多很感人的事情，说这个亲人为自己某一个亲人割掉自己的一部分肝脏这个换掉自己的一部给他一个自己的这个肾可是你要知道说，你看到就是这个人很勇敢，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呢，勇敢不是在所有事情上都这样勇敢。今天我要是需要有一个肾，我不跑去问一个，大街上跑去那一个人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那个人说干什么，凭什么，我怎么会愿意为你承受这样的痛苦呢？对不对？不可能的。可是如果说是你自己所爱的人啊，这个可能平常一点点小伤口都不能承受的人，在这个时候就愿意自己心甘情愿躺在手术台上啊，愿意让这个医生在自己身上画一个大大的一个伤口，然后拿掉自己一部分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器官去给自己所爱的人，对不对？那因为那个人是你所爱的，你爱他，这个爱能够让你勇敢，这爱能够让你勇敢。回到我们起先那个关于真理的事情一样，就你爱真理，你如果真的爱真理，这个爱真理的心可以让你在真理上勇敢。但如果说我们不爱，我们不爱，对吧？以前有句话说，哦，这个生命诚可贵，爱情什么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可是这个是那个人的想法，对吧？爱情、生命啊、自由这三个词会让不同的人为他勇敢的，就在于说这三样东西在那个人生命里面觉得什么最重要。你觉得自由最重要，那个人说，哦，自由算什么，我不要自由，我要什么，我要爱情，我要生命。你爱什么，你真爱什么哈，我加一个词哈，在爱前面加一个词，你真爱什么，你就会为什么勇敢。你就会为什么勇敢，你会据理力争，你会努力去争取，你一定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去坚持。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爱的东西啊，这是我爱的东西。所以爱能够让人勇敢啊，我们爱耶稣基督，爱耶稣基督超过爱自己的生命，你就可以为耶稣基督勇敢，是不是？那门徒们就是这样啊，使徒们就是这样啊。使徒们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原来是爱世界上任何东西都超过爱耶稣，所以他们听到耶稣被拉去审判厅的时候，呼一声全部都逃了。可是最后他们爱耶稣超过爱什么？超过爱自己的生命。所以保罗也好，彼得也好，最终都是死在他们所爱的事情上。有没有后悔呢？有没有觉得不值得呢？没有，他们爱耶稣超过爱自己。保罗说过一句话，保罗说，我丢弃万事当作粪土，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他做这么样的决定很勇敢吧？为什么？因为他爱嘛，他爱这个东西，他爱耶稣基督，他爱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所以为这个勇敢。我们很多时候不勇敢，不是因为我们天生胆怯，不是因为我们胆小，归根到底是我们不爱啊，我们不爱耶稣，所以我们不愿意付任何代价。我们也不爱真理，我们当然也不愿意为真理付任何代价，对吧？我们不爱今天我们在口头上宣称我们爱的东西，不是真的爱的话，我们是不愿意为他付任何代价，更谈不上为他勇敢。我们今天可以听到很多人去反对耶稣基督，讲的头头是道，我们不愿意跟他去争辩，其实不是因为我们不懂，不知道怎么去为他争辩，是因为我们觉得说不值得，我为什么要去为了耶稣基督去得罪这个人呢？对不对？不是我们不勇敢，而是我们不爱。第二，勇敢是因为什么？勇敢是因为你觉得值得啊，值得。什么是值得？就是你觉得这是你生命里面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可以让我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一件事情。人有一个理念，一个理念，一个概念，一个理念在你的脑子里面，这个理念很强，强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你愿意为它付出所有。弟兄姐妹们，是真的可以的。这是信仰应该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很可惜，今天很少看到这个。信仰是应该发挥这个作用的，对吧？我如果今天真心真意去相信某一件事情，我相信我的战争 我们现在所发生的战争是正义的，我愿意为之抛头颅洒热血。我如果相信我的主义，我们今天可以看历史上有很多主义啊，共产主义啊，资本主义啊，革命啊，对吧？哪一个不需要花不伤生命的代价？那些人为什么愿意去？因为他们觉得说这是值得的。我一生要把自己奉献在这个事业上，哪怕付上我生命的代价，我也心甘情愿。这些人勇敢从哪里来？是从他的价值判断里来。他觉得说我生命给这样事情，给的心甘情愿，给的这个理所当然。为什么？因为这是我所坚信不疑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问大家，我们需要去做一个区分，需要把信仰跟宗教做一个区分。宗教是什么？宗教是某一种体系，某一个习惯。信仰是什么？信仰是你内心里面不能抛弃的东西。宗教可以转换。宗教，我们现在对宗教的很多东西，你发现说、哦、很多东西就变成一个习惯，很多美国人宗教信仰对他们来说只是 social 的一部分而已。信仰是什么？信仰是你生命里面永远不能够丢弃的东西。有信仰的人是有福的，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他找到一样可以让他为之奋斗、为之努力、为之牺牲的东西。我希望我们能够有信仰，而不是有宗教。我希望我们能够有信仰，有能够让我们可以让我们勇敢，可以让我们乐意去牺牲，可以让我们全情投入的信仰。如果我们在信仰上，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富足的话，我们在勇气上就能够富足，我们就愿意把自己摆上当做活祭被上帝所使用。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两个，一个是在盼望上富足，一个是在这个勇气上，在勇敢上富足。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好好去思考这两个问题。我们要问自己说，我今天是不是一个在盼望上富足的人？今天环境各方面的变化是不是会压垮我，会打倒我？我能不能够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我们要问自己说，我是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让我可以去勇敢的事情？耶稣基督是不是我勇敢的理由跟原因？我有没有心中有没有那个坚定不移的信仰跟信念，是可以让我付出，是可以让我牺牲，是可以让我全然投入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愿你们凡事富足，让你们身体健康，凡事兴盛，就像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愿主祝福他的话语。 Amen。